在澳大利亚有着大批对抗 COVID-19 疫情的工作人员，除了我们熟悉的一线医护人员、检疫工作者和追踪病例的人员之外，还有不少医学科研领域的研究者。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院研究员贺文强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根据行政健康记录来进行和流行病有关的研究。医院会把住院和在急诊就医的病人产生的电子数据统一上传给政府，接着政府又会根据获批研究方案的具体内容对研究者开放这些数据。贺博士在 COVID-19 疫情之初就开始了从事相关的研究，去年第一轮疫情中，他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为一些政府决策和医疗方案提供了依据。
我们平时做的呢，其实除了 COVID 的，还有就是像流感、英弗兰萨，还有那个百日咳 Pertussis， 还有就像肝炎啊，就是 Hep B virus、 Hep C virus 这些都做。我们的话，因为我是做研究的嘛，我们就是主要就是了解一下那这些传染病对这个不同人群的它这个健康影响是什么样的。我们之前做的就是上一轮的话，就是看一下这个危险因素吧，就主要什么样的人群是 COVID 的高危人群啊，那个是已经发表了。然后因为像我们用这个政府的这些行政管理数据的话，其实还是相对有一点滞后的，没有那么特别及时。因为要把那个所有的病人的那个信息都收集起来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各个这个医疗系统，他把这个数据报给政府，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数据都连在一起，看这个整个病人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情况，而不是说只是看他住院没住院，我们也好看他有没有这个使用药物啊，也会看他这个有没有死亡啊，就是很多方面都会去看的。去年的话，其实当时的话，那是第一波疫情嘛，然后疫情过后，我们就用了那个整个 New South Wales 全部的确诊的那个病人的信息，然后就看那些病人他们的这个人群分布特点，比如说那这些人他们的年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肯定是跟我们现在已知的其实是一致的，年龄越高的话，他这个越容易感染，然后呢，感染以后我们也会看他们这个并发症是不是很多啊，比如说他有的人就会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些不适，或者是他会报一些其他的一些病因出来，所以这样的人群我们还是发现就是高危人群，就是更容易传染 COVID 的。后面有一个研究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就是 long COVID， 其实就是看这些人啊，他们当时感染了以后过了几个月以后电话调查，看看他们有没有不适啊，他们长期的状况什么样，也会发现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出现了这种疲劳啊，或者就是他们就去抱怨就是工作上或者是精神上有一定的这个不适，就是这样的两个研究吧。
你说到这个 long COVID， 其实现在很多人说这个部分的研究其实有点被忽略了，其实我们还是有的。
对对，
是吧？但目前知道的就是您根据您刚才说的就是一些比较容易疲劳。
对，因为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短，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这个 follow 的 period 更长一些的话，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用我们这种系统的话，就是拿到政府这个各方面的数据一直去随访这个人，看这个人将来他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话，可能就会更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但是现在最多也就是那些人也就一年的时间，也不好说将来究竟会怎么样，这个都不知道。
当前流行的这个 Delta 变异病毒，其实传达的信息是有些不同的，是吧？
对，肯定是不同的。Delta 的话，因为我们还没有做文章，还没有做出来，然后我也就通过自己读一些 research， 然后一些 publication， 看他们是什么样的。确实我感觉也是 Delta 的，真的是大家说的传染性真的很强。它的这个愈后的话，我们现在也是刚出来，但是的话真的是致病率啊，这个住院率、死亡率短期来看还是很高的。
而且您之前还提到了一个年龄分布，其实也好像跟原来不太一样。你们的第一个报告的结论，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已经被用在一些决策当中了，比方说疫苗接种的这个顺序啊。
对对对，
其实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一些颠覆，形式又有一些不同了。
对对对，是的，这个病毒它发生一些变异以后，它究竟是怎样去感染的、传播的，真的是一直在变化，一直 也是在学习，所以这也就是感觉就是你在问我说那个下面就说现在这个新的 Delta 的话，那我们心就还没有控制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感觉这个其实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从来也不知道这个病毒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没有做过任何准备，所以就是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嘛。
从现在每日新增的数据来看，新州疫情其实迟迟没有缓解。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主要原因是什么？您对这个有什么专业解读吗？
我也是个人一些看法嘛。我是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 new variant， 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会它的传播就那么强，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所以的话刚开始出现的大概30个病例的时候，可能那已经过了一周了吧，就是从开始爆发到这个30个病例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政府才开始 lockdown 嘛。反正有人就会说那我们 lockdown 的这个时间可能有点滞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从其实也是可以理解政府这样去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样的，也许的话到了30个我们 lockdown， 我们真的就能够控制住它，或者它不会再去进一步传播了。实际上的话，因为当时 lockdown 的话，那个邦代 cluster 它是控制住了，后面呢它病例继续上来，其实它还是隐藏的，有一些这个 unknown 的这种 cluster 它也是在社区里边传播。就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知道那个社区就不知来源的这种感染病例还是在出现，就是一方面是病毒的问题，病毒很强，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也做的没有那么好，就是完全去 follow 那些 instruction， 保持一些 social distance， 不能做的那么好。然后真的大家有的人可能就是无症状感染他就出去了，就把这个病就在社区里传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
在前不久的全国人口普查当中，有一项是要求个人填写关于慢性病的情况，那么这一类的数据采集对你们的医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自己的话也填了那个人口采集的那个数据了嘛，慢性病的这个数据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这个整个医疗系统，就是我们住院数据的一个大补充。因为好多这个基本的这个疾病啊，你只有在跟医院进行这个或者是 visit GP 的时候，你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记录。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这种可能不是很严重的有一些潜在的慢性病，他们也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通过这样的采集能够记录下来的话，那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区啊，我们整个国家它这些慢性病的一个更真实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然后政府呢也可以就此采取一些措施，就重新分配一些医疗资源呀，或者是抓到一些这种 target population 去给他们提供一些这种干预，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社区会有一些改善。